好，我们上次看到耶稣的受洗，我们可能会期待在耶稣受洗之后立刻他就展开他传道的工作，可是事实上还有一件预备的事情必须要发生，那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耶稣他必须要接受试探。原因是既然他已经借着施洗约翰的洗礼来表明他定义要顺服神，要承担这个受苦仆人的角色，来完成神救赎的计划，他这样的心智必须被试验，因为经过试验才能够证明他对神的旨意的忠诚和信实。不但如此，经过试验也使耶稣可以更加坚固有力地去承担神指派他的工作。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也是如此，我们口里说我们相信，但是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正的信心，必须经过试验。所以新约的作者彼得他说，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经过火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基督徒的信心也要经过试验，才可以证明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正的信心，但是经过试验之后也会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成长，好让我们可以持守我们对神那种完全的信靠和顺服，来预备耶稣的再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耶稣他接受魔鬼的试探，但神也用这样的一个事情来试验耶稣。因此我们看到在四章的第一节就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这里我们看见圣灵引导耶稣。在第一章我们曾经看见童贞女怀孕是圣灵的工作，而且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圣灵降下落在他的身上。因此有时候我们会误以为圣灵就是神的能力而已，但这里圣灵引导耶稣很清楚地表明圣灵不是不具位格的一个能力，圣灵是有位格的，他是三一神的第三位。这是神的话，圣经把神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向我们人类启示。神启示神是独一的，所以在旧约神一再对以色列人强调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但是在新约当神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进一步启示神有父子圣灵三位。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三而一的神，父子圣灵是有分别的三位。通常我们基督徒称这个是叫做三位一体，我们用一个基督徒的名称，但其实这个体会让我们很误导。神是灵，这是耶稣自己启示的，神是灵，因此神不会像我们人类有一个物质的身体，人类神是用地上的尘土创造了我们，我们就有一个物质的身体，然后神像这个泥娃娃亚当吹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但神是灵，是一个存在，可是不是一个物质的存在。而新约向我们启示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这三位是有分别的，每一位都具有位格，但是这三位各扮演不同的角色，每一位都是神，父是神，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但这三位是完全合一的。所以三位三而一这个真理，可以说我们人类无法完全用我们的智慧去完全的明白，但是神他所启示他向我们揭开他自己，他所启示的我们必须要知道。因此我们可以说神 是独一的。然而这独一的神有父子圣灵三位，因此耶稣曾经说，我与父原为一，父子圣灵是完全的合一。如果我们再用浅白一点的话来说明，父是神，子是神，圣灵是神，每一位都拥有完全的神性，每一位都具有独立的位格，但是就神性而言是不可分割的。神性而言，意思就是说，就神性而言，神性只有一个。所以这是为什么旧约神可以强调，神说我是独一的。然而这不可分割的独一的这一位神，这个神性却在父子圣灵这三位有分别的，这三位都在他们的里面，也就是说他们是完全合一的。那这是圣经所启示的关于三一神的真理，我们基本上是用信心来接受。但是我们必须认明，圣灵不是只是不具位格的能力，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正如我们接受耶稣是神，我们接受父耶和华，或者说神耶稣称为父的那一位是神，所以圣灵也是神。当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们上次说立刻得到从神而来的认可，天被打开，圣灵降下落在耶稣的身上，而且有从天上来的声音说话。所以在那时候我们看见父子圣灵三位同时在场，耶稣是神的儿子，圣灵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话，所以父子圣灵三位同时在场。那么在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都强调圣灵的角色。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之后，他立刻得到神的认可，其中之一就是圣灵降下落在他身上，这是从神而来的一方面的认可。现在圣灵，这位圣灵就引导耶稣到旷野去被魔鬼试探。耶稣在地上的传道工作和生活完全是受圣灵的引导，而且他完全依靠圣灵的能力去做神指派他的工作。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耶稣被圣灵充满，耶稣被圣灵感动，他就赞美神。在马太福音12章28节，耶稣自己说，我如果是靠圣灵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已经临到你们。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他在地上这一生的传道工作，他的生活都是完全受圣灵的引导，也依靠圣灵的能力去完成神指派他的工作。那么现在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就历史性而言，旷野是指犹大南方，犹大我们知道巴勒斯坦南边这一块地区是犹大，犹大的南方是介于这个巴勒斯坦的中央山脉和死海之间，也就是死海以西犹大南方的一个沙漠的地区，这是所谓的犹大的旷野。但是在旧约里面，旷野是没有开垦、没有人居住的荒地，常常是和巫鬼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所以先知以赛亚书里面就是描述在旷野地方有各样的野兽居住在那里，并且有巫鬼在那里出没。所以旷野是受咒诅的地方，也是危险的地方。因此圣灵引导耶稣到犹大的旷野，但同时在圣经里面，旷野是一个象征受咒诅和危险之地。不但如此，在这里的上下文里面，耶稣不断地引用生命记来回答魔鬼的试探。生命记是以色列人经过在旷野40年的漂流， 经过40年在旷野的漂流之后，他们到了跟耶利哥城相对的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在这个摩押平原，摩西就向以色列人重申耶和华的命令，所说的话被记载下来，就是生命记的内容。所以耶稣一再引用生命记来回答撒旦的魔鬼的试探。这生命记正是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之后，经历40年旷野的生活之后，摩西对他们重申神的命令。所以旷野是以色列经历最大的早期试验的地方。因此耶稣在旷野接受试探，跟以色列在旷野40年是有关联的。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去做什么呢？去被魔鬼试探。魔鬼是谁呢？在希腊文，魔鬼这个字的意思是控告者或者毁谤者。但是这个希腊字魔鬼在希伯来文圣经是撒旦，撒旦的意思是敌对者或者反对者。所以魔鬼是希腊字，意思是控告者或者毁谤者，撒旦呢是敌对者或反对者。魔鬼或者撒旦是和我们人类一样，也是受造物，原来是天使长，但是因为他悖逆神，就成为神最主要的反对者，带领一群悖逆的天使，在福音书里面被称为巫鬼或者邪灵，带领这一群悖逆的天使永远与神为敌。这就是圣经里面所称的魔鬼或撒旦。当然圣经并没有启示撒旦或者魔鬼是如何悖逆神而成为神最主要的反对者，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说的部分神没有告诉我们。这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在约伯记的时候，神的众子天使聚集在神面前，撒旦也来到神面前，神就对撒旦说，你看见我的仆人约伯吗？这地上再有没有人像约伯这样敬畏神远离恶事，再也没有人像他这么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于是我们看到撒旦是与神为敌的这位神的反对者，他就立刻提出反驳。他说，哦，因为你用竹篱笆把他围住，你赐福给他，你让他享有大财富，有10个儿女，一切都蒙你的赐福。神说，好，你可以去试验他，但是对撒旦来讲，他要试探约伯。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撒旦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与神反对。耶稣被圣灵引导却被魔鬼试探，表面上看起来这好像是很奇怪的事，但是这是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出现过的类似的事件。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约伯记，约伯记撒旦要去试探约伯，但是神允许他如此行去试验约伯。所以这个圣灵引导耶稣去被魔鬼试探，就包含了很重要的真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试探跟试验。在希腊文，试探这个字呢也具有试验的意思。那什么是试探呢？一个人被试探，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被引诱去犯罪，去做违背神旨意的事情，去违背神的命令，或者去违背神的话，这叫做被试探，也就是被引诱去悖逆神。所以试探是具有负面的意思，试探者是出于邪恶的用意，试探人的这位试探者是出于邪恶的用意，是要引诱人去犯罪。但什么是试验呢？一个人被试验乃是指经过事情的考验，使得这个人的品格，这个人对神的忠诚等等可以被显明出来。 经过事情考验，就把一个人的品格和对神的忠诚被显明出来。所以试验是具有正面的意义，试验者是出于好的用意。在圣经上很清楚的启示，撒旦试探人，可是神绝对不试探人，神乃是试验人。神他绝对不会出于邪恶的用意来试探人，但是撒旦永远出于邪恶的用意来试探人。不过神会试验人，神会出于好的用意来使人经过一些事情的考验，显出这个人是如何，显明他的品格，显明他对神的忠诚，也是经过试验，经过考验。如果这个人通过了考验，他的信心，他的品格都会更加的增长。所以我们看见撒旦他试探人，引诱人去作恶，去背逆神。这是在创世纪第三章，人类的始祖亚当跟夏娃犯罪，神给他们一个命令让他们去遵守。神说园子当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只有那棵园当中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撒旦来试探夏娃，就是要引诱夏娃去违背神这个命令。所以撒旦试探人，但是神在圣经里面描述神试验人，创世纪22章第一节，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他就吩咐亚伯拉罕把他的爱子，也就是他的独生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去献为燔祭。神试验人的目的是要显明人心，或者塑造品格，使人经过试验之后信心更加成长坚固，更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会看到创世纪22章，神试验亚伯拉罕，吩咐他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亚伯拉罕就完全顺服，他没有任何的疑问，他没有任何的这个迟疑，他立即就顺服。所以当他把以撒绑在祭坛上，拿起刀要杀害以撒的时候，从天上就有声音说，你千万不可以下手杀害这个童子。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你没有把你的独生子留下来不给我。所以我们就看到神试验人是出于好的用意，来显明一个人的品格和对神的忠诚，而且借着这个试验使人的信心品格都成长。但是撒旦却引诱人去背逆神，所以在某一方面来说，试探跟试验可以说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撒旦试探人，目的要引诱人背逆神，去做违背神旨意的事，去行邪恶，去犯罪。但是神可以同时使用这件事情来试验人，是为了正面的目的，来证明一个人对神的忠诚。所以我们可以说试探跟试验就某方面来讲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就被试探的人而言，被试探并不是一个罪。我们每一天都面对很多的试探，耶稣也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去被魔鬼试探，所以被试探本身并不是一个罪，唯有屈从试探去作恶的时候才成为罪。所以在被试探的时候，被试探的人好像站在一个岔路口，他可以选择屈从试探而犯罪而作恶，他也可以选择拒绝顺从试探。所以当他选择屈从试探的时候， 他就犯罪。但是当他选择拒绝顺从试探的时候，他就是经过了试验，就证明了他对神的忠诚和信心。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亚伯拉罕神要试验他，但是其实是从神的角度来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如果我们从铜板的另一面，撒旦肯定也伺机等候机会来试探，来引诱亚伯拉罕去悖逆神。亚伯拉罕通过了这个试验，他显明他对神的顺服和忠诚。但是经过这个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可以说更加的成长。所以在新约的雅各书的作者说这样的话，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既然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我刚已经说了，被试探不是一个罪，但是当人顺从自己的私欲而屈从试探的时候，这个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但是如果有人能够忍受试探，能够拒绝顺服试探，雅各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他必得生命的冠冕。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信心都必须经过这样的试验，但我们每一天也面对各种的试探引诱我们去悖逆神。在这里说圣灵引导耶稣去被魔鬼试探，就显明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魔鬼跟神不是同等的。因为圣灵引导耶稣去被魔鬼试探，所以魔鬼与神不是同等的。换句话说，他与神反对，与神为敌，但是这个正邪两股力量不是对等的两股力量。所以圣灵引导耶稣去被魔鬼试探，显明魔鬼没有能力脱离神独立自主的去行事，无论魔鬼做什么，他永远受神是否允许的限制。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约伯记，神要魔鬼看约伯，再也没有人像约伯这样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魔鬼提出反驳，因为你用竹篱笆围着他，你四面保护他，神说好，我允许你去试验他。当然魔鬼是出于邪恶的动机，他要试探约伯，但是神给他画一条界限，神说你不可以取他的性命。约伯成功的经历了这个试验，经过了这个试验，又一次神的众子和撒旦来到神的面前，神再一次向撒旦来推荐他的仆人约伯。撒旦说哦，他的财富儿女都是身外之物，虽然我去攻击他的财富和儿女，但是这些身外之物对他来说还不是最重要的。所以神就对撒旦说好，你可以再一次去试验他，这一次你可以攻击他。意思就是说神就允许撒旦使约伯自己身上可以发生，就是使他生了一个严重的疾病，但是神同样画一条界限，你不可以取他的命。所以我们看到魔鬼是没有能力脱离神独立自主的来行事。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给撒旦太多的 credit， 今天基督徒给魔鬼很多的 credit， 好像魔鬼就是跟神有同等的力量。魔鬼如果神不允许，他不能做什么。所以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用怕他。不但如此，不但魔鬼跟神不是同等的，他不可能脱离神独立自主的做任何的事情，只有神允许他才能够做，只有神赐给他权柄他才能够做。同时神还可以使用出于邪恶的动机所做的事带出好的目的来。所以在创世纪，约瑟的哥哥恨他，他们本来想杀他，后来改变主意，把他卖给米甸人，米甸人就把他卖到埃及的宰相波提乏的家中。后来神使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因为迦南地有饥荒，雅各就带着他的儿子和孙子等等下到埃及。雅各死了，这些图谋伤害约瑟的哥哥们心中惧怕，但是约瑟对他们说，你们想要害我，你们的意思是恶的，神的意思却是好的，为了要保存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一方面撒旦他不是可以脱离神独立自主的形式，即使他出于邪恶动机所做的任何事情，神仍然能够带出好的目的来。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明白的一个重要的真理，试探必须在试验的背景之下来了解，因为神同时掌管了试探者和环境。魔鬼试探耶稣，可是很清楚的，神要借此来试验耶稣。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使徒保罗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是不会互相效力的，撒旦永远与神为敌，许多罪人出于邪恶的动机做很多邪恶的事，但是不要忘记，神掌管了试探者、作恶者和环境，所以这些出于邪恶动机所做的事情，神可以带出好的目的来，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就是所有真正悔改转向耶稣基督的人，让他们在属灵上得到造就，得到属灵的益处，属灵的成长。所以耶稣在接受魔鬼试探，他的回应就证明耶稣了解这一点，他了解魔鬼在试探他，但很清楚神是要借此来试验耶稣。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一个试探，这里说耶稣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从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二节记载耶稣被试探的经文来看，耶稣的禁食是不吃食物四十昼夜，但是呢没有禁戒喝水，因为在那里是说耶稣四十昼夜没有吃任何的东西。好，所以他四十昼夜没有吃任何的东西就饿了，就显明他具有真正的人性，耶稣是会像我们一样感到饥饿。但是耶稣禁食四十昼夜就反映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漂流。我们看见等一下耶稣就会引用生命记第八章来回答魔鬼的试探。在生命记的第八章描述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漂流的生活，第二节摩西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试验你，是要苦练你。这个苦练这个字原文就是使你谦卑， 是要使你谦卑，是要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我们看到试验的目的就是要知道把我们真正我们内心把它显出来。所以接下来第三节，他苦练你，他使你谦卑，任你饥饿，把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所以以色列人和耶稣的饥饿都教导他们学习功课。在旷野的四十年，神任由他们饥饿，因为在旷野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四十天没有吃任何东西，他也觉得饿了。所以以色列人跟耶稣的饥饿本身，神使用这个饥饿来教导他们学习功课。以色列人和耶稣在旷野的时间都是为了他们即将承担的工作来做准备。以色列人即将承担的工作是按着神的吩咐进入迦南地，得迦南地为业。耶稣是要担当受苦仆人的角色来完成神的救赎。所以神使他们都饥饿，来叫他们学习功课，来使他们被预备好做神要他们做的工作。神的计划是要使被称为神儿子的以色列人和被称为是神儿子的耶稣都被试验。我们上次说旧约神的儿子可以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应用在天使身上，也可以应用在大卫王朝的君王身上。所以神的计划要使被称为是神儿子的以色列人和被称为是神儿子的耶稣都被试验，来证明他们对神的顺服和忠贞，让他们预备好去做神指派他们做的工作。在这个试验当中，以色列这个神的儿子失败了，但是他们的失败却指向那位永不失败的神的真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这个试探者就向耶稣提出试探。那试探的人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若你是神的儿子，原文是 Yes you are the son of God， 若你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所以试探者来试探耶稣，首先开场白，若你是神的儿子。这个撒旦这句话不是暗示他对耶稣是神的儿子有任何的怀疑，不是怀疑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也不是企图使耶稣对于自己是神儿子的身份产生任何的怀疑。魔鬼说若你是的神的儿子，在希腊文的文法当中，他是假定这个真理是成立的，他等于是说既然你是神的儿子，既然你是神的儿子，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魔鬼这个试探不是要引诱耶稣去行一个神迹来证明耶稣真正是神的儿子，魔鬼是要引诱耶稣误用他是神儿子所拥有的特权，他要引诱耶稣误用他是神儿子所拥有的能力。耶稣所拥有的能力本来是属于他的，这个神的能力本来就是属于耶稣的，但是耶稣却已经自愿暂时舍弃这个能力，为的是要去实践父指派他的使命。所以撒旦不是说哎，你行个神迹吧证明你是神的儿子，撒旦是要引诱耶稣误用他本来属于他的神的特权和神的能力去满足自己的需要。本来就属于耶稣的这个神的特权和神的能力，耶稣已经自愿暂时舍弃，为的是要去实践父指派他这个受苦仆人的使命。如果现在耶稣把这个能力取回来满足他自己的需要，把石头变成食物，那他就否定了他自我的降卑去承担受苦仆人角色 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受到同样的试探。记住，圣经从来没有强调十字架的受苦，哎呀，多么苦。今天我们每次讲到耶稣钉十字架，我们强调这个肉身的受苦。如果大家记得，十字架是罗马的重刑犯所受的刑罚，不是只有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的时候，有两个强盗跟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也都受同样身体的痛苦。圣经强调，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再一次受到同样的试探。圣经记载有三组人讥诮耶稣，他们讥诮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下来。耶稣当然有能力救他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但是他绝不误用他的能力来满足他自己的需要，相反的，他暂时舍弃他的能力，无助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完成父指派他的救赎工作。所以魔鬼这个试探，不仅是我们今天看到这里，我们最后结论会说，等到日后适当的时机，他会再一次提出这样的一个试探。当试探者如此试探耶稣，针对耶稣所拥有的神儿子的能力，要引诱他去误用这个能力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以至于他可以弃绝父指派他去做的救赎工作。所以耶稣怎么回答呢？三次耶稣回答魔鬼的试探，都是引用生命记上的话来做出回应，这就表示是跟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联系在一起。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的经历是失败的，但是耶稣每一次在受试探，在被试探，他都胜过了试探。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第三节，摩西提醒以色列人，神引导他们40年在旷野，目的是要使他们谦卑，而且来试验他们。其中神试验他们的一个方法，就是借着让他们饥饿，以及借着神迹似的从天上降下玛纳来做他们的食物，来供应他们，借这样子来试验他们，借使他们饥饿，以及没有别的食物，只有神以神迹从天上降玛纳来供应他们需要，借这样子来试验他们。试验的目的是要教导他们。摩西说，叫你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借着使他们饥饿，以及他们单单以神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来供应他们做食物，供应他们，叫他们学习知道他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喂养他们自己，而要完全依靠神的应许。我想这是人很天然的本能，我们在任何的困难当中，我们就是靠自己。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得吃，没有得喝，他们天然的本能就是靠自己的能力想办法去使自己得喂养。但是神叫他们饥饿，而且神赐玛纳来供应他们，来做一个试验。试验的目的就是要教导他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喂养自己，单单依靠神的话，也就是神的应许，单单依靠神应许。因为神应许他要做他们的神，所以神会信实的按照他是他们的神来供应，来眷顾他们一切的需要。现在耶稣引用这句话来表明，他虽然经过40天的禁食，肚子饥饿，但是他完全依靠他的父来供应他的需要，他绝对不依靠他自己的能力来满足 他的饥饿，这就是撒旦说你把石头变成饼，但是耶稣拒绝，他引用生命记来表明他完全依靠父来供应他的话。他既然已经自愿舍弃，暂时舍弃，不是失去，乃是暂时放下，他愿意暂时舍弃他的能力，是为了要实践父指派他的使命，他就愿意完全依靠父来供应他身体的需要。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要求满足自己的私欲，就抱怨要吃肉，要吃咸玛纳淡而无味，他们为了要满足自己的私欲要求食物，却死在旷野。耶稣他不误用自己的能力，不依靠自己的能力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就借着忠心的降服于神的话而活着。所以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要知道，耶稣每一次引用生命记的话，是他完全照他所说的去生活。所以我们最后会说明，得胜试探，有些人说哦，要用神的话来抵挡撒旦。神的话不是符咒，不是像台湾计程车司机去庙里面求一个符咒保平安，然后挂在计程车上就认为可以得平安。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把神的话当成像符咒一样，我用神的话去抵挡，可是我却不顺服这个我所说的话，我却不活在这个真理里面，这样的面对撒旦抵挡撒旦是无用的。所以耶稣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就活在他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对神的顺服，他绝对不误用自己的能力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就完全依靠天父来供应他，因此他是忠心的降服于神的话而生活。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不断的受试探，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去满足自己的需要。很多人会跟我说，师母，我们人有人的责任啊。是，人有人的责任，我们不能够不工作不上班，然后我们说，神啊，就像当年在旷野你从天上降玛纳，你现在每一天从天上降食物，就像当年以利亚在基利西旁你用乌鸦叼食物来喂养他，你也这样的来喂养我。神并没有要我们不尽我们的责任，但是神要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人类一切的需要是靠神信实的供应。所以耶稣教导门徒祷告，为我们自己的祷告，第一个，我们一切生活的需要，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祷告不是教我们，所以我们要什么就去向神求什么，然后求神照我们所要的来赐给我们。这个祷告是表明我们对神的依靠。我们必须明白，神不赐下阳光雨水，没有一个人可以继续在这地上活着。你有多高的科技，你有多么高的薪水，多么大的财富，你还是需要神按时后信实的赐下阳光雨水，使食物使植物生长，来供应我们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常常受试探依靠自己，却不单单依靠神的话。我们看到事情发生，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太不好了，但是我刚已经说了，保罗已经说了，保罗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所以不管面对什么环境，我们靠神的话而活。我知道我的神在掌管，他掌管一切的邪恶，他掌管试探者，他掌管环境，他叫万事互相效力，他要把好东西给我们，真正的好东西，不是今天在地上，地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暂时的，人死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你今天有万贯家财，你断气的时候一毛钱也带不去。神要给我们的是永恒的生命， 是在神的国里面可以享受神要做王治理人类治理他的宇宙的赐福。所以我们也不要忘记圣经上说，你们凡事都应该奉耶稣的名把感谢归给父神，其实是同样的真理。但是我们看见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我们就开始靠自己，我们想要靠自己去解决办解决问题。可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认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全然依靠神的话而活。所以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他也说，将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神的话，耶稣说，我不审判你们，我的话要审判你们。所以人活着是全然依靠神的话。好，然后我们就看第二个试探。在这里我们看魔鬼就把耶稣带到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我们如果知道耶路撒冷的圣殿是在被掳之后重建的，这个圣殿当然是跟所罗门王的圣殿，所罗门王时候所盖的圣殿啊，是仿照所罗门王所建造的，因为那是神所指示的。但是我们晓得真正圣殿本身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入，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入。耶稣在当时他没有祭司的身份，所以这个魔鬼把他带到殿顶，其实就是带他到圣殿区。这个所谓的殿顶乃是指在圣殿区外邦人的院有一个所罗门廊，这个所罗门廊是位于圣殿区的东南角，东南角是对着橄榄山，在东边是橄榄山，对着橄榄山。那么圣殿山圣殿区跟橄榄山中间有一条溪叫做吉伦溪，我们去过以色列人就知道这条溪现在已经是干的，现在已经是一条大马路，但在耶稣那个时代是一条小溪叫做吉伦溪。所以殿顶所指的是圣殿区东南角所罗门廊的平顶，就是仅在吉伦溪以上的所罗门廊的平顶，可以站在这个所罗门廊的平顶上去俯视俯瞰这个吉伦溪，高度相差有差不多450英尺，这么大的距离。所以这时候魔鬼把耶稣带到殿顶之后，他就进行他第二个试探。他对耶稣说，他再次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下去。然后魔鬼就引用诗篇91篇11节到12节的话来证明这样做是对的。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下去，因为神在91篇有这样的一个应许，神应许说他要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撒旦说，你若你是神的儿子你跳下去吧，你这样做是对的，因为神应许他要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走的一切路上来保护你，他的使者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我们知道诗篇91篇是描述信靠神的以色列人，神当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当中那些全心信靠神的人投奔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躲避在全能者的印下，这是全心倚靠神的人。对这些全心倚靠神的以色列百姓，神提供特别的眷顾和保护。所以诗篇91篇11节12节就是描述神对这些全心信靠他的人所提供特别的眷顾和保护。 但是现在撒旦的试探就把这一个神的话误用在不正当的动机上，把这个神的话误用在不正当的动机上。撒旦对耶稣说，既然你是神的儿子，神也应许要保护那些属他的人，所以撒旦说你跳下去，这是故意使自己的生命面对危险，来试验神是不是会信实的照神的话去做，这是试探神。诗篇91篇是描述信靠神的人，全心倚靠神并且降服于神。对这种全心倚靠神降服于神的人，神信实的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拯救和保护。当然我们知道到了新约时期，神的拯救跟保护常常不是身体的保护，乃是属灵的保护。所以为什么耶稣说杀身体不用，不能杀灵魂的人，你们不用怕他。所以这些全心倚靠降服于神的人，神信实的提供他们需要的拯救跟保护。可是现在魔鬼是引诱耶稣不信靠神，引诱耶稣刻意使自己的生命落入危险，来试验看看神是不是会做出行动，以此来强逼神做出行动，来要求神行神迹，来证明神所应许的保护。这是错误的。凡是属神的人与神之间正确的关系是绝对的信靠和顺服，无论如何绝对不会故意把自己的生命落在危险中，来强逼神，或者说来要求神做出行动，行神迹来证明他的保护。所以我们看耶稣就再一次引用生命记，这一次他是引用生命记第六章第十六节的话。在生命记六章十六节，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而且好，所以耶稣就引用生命记六章十六节，他说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在生命记第六章，摩西禁止以色列人去试探神，因为试探神是出于不信的动机，不信靠神，或者是出于企图贿赂的动机。耶稣看穿魔鬼的试探是扭曲神的话，把神的话误用在不正当的动机上。所以这里耶稣回答的时候，耶稣首先说经上也记着说，这个也记着说就显明耶稣不允许任何对神话语的解释是和其他的经文相抵触或相违背。魔鬼对神话语的解释扭曲神的话来试探耶稣，耶稣说经上也记着说，所以耶稣不允许任何对神话语的扭曲，这样的解释跟圣经其他经上的话产生抵触，产生违背。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很容易犯的错误，我们太多时候断章取义的来用神的话，或者我们像撒旦一样，撒旦的引用基本上是正确的，就是说他没有断章取义，但是他把它误用在一个不正当的动机上。原文是信靠神的人神提供特殊的保护，撒旦却用在一个不信靠神的人，刻意把自己放在危险的，使自己的生命面对危险，来要求神证明神的保护。好，不但如此，耶稣也看穿魔鬼他的试探背后这个邪恶的动机，是要引诱人存着不信的恶心去试探神，正如以色列人在旷野试探神一样。所以我们刚刚读生命记第六章十六节， 说不可试探你的神，像你在玛莎试探神一样。玛莎是以色列人刚离开埃及到旷野，然后离开还没有到西乃山的时候，他们没有水喝，他们就抱怨，那就是在玛莎。于是神吩咐摩西用杖击打磐石，就有水从磐石流出来供应他们。但是他们在玛莎试探神，表明他们不信靠神。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应该存着信心，知道神会信实的来供应他们的水。相反的，他们不信靠神，他们要求神要行神迹来赐水给他们，所以他们是存着不信的恶心来试探神。但是耶稣用生命记这个话来表明他对神完全的信靠，完全的降服。所以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也像当年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的试探神，我们要求神行神迹来证明神的眷顾，而不是单单信靠和顺服神。我们不是无论任何环境我们可以等候神，我们可以等候神来信实的照他所应许的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无论我们需要的引导，我们需要的保护，我们需要的供应，我们需要的拯救，我们等候神来做。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提供了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节到十二节最佳的一个写照。在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说，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去。第三章，巴比伦王做了一个金像，要求巴比伦全国上下所有的人听到音乐声、作乐声响起的时候，全部要拜这个金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拒绝拜这个金像，于是有巴比伦人就来告诉巴比伦王，这个加勒底人就来告诉巴比伦王说，被掳的那三个人他们不肯顺服你的命令拜这个金像。巴比伦王非常的愤怒，就吩咐人把他们三个叫来，而且告诉他们再给他们一个机会，如果他们还是不拜这个金像，就要把炉火加倍的加热，然后把他们丢在这个火炉当中。我们看这三个人怎么回答。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但是他们接下来说，即或不然，即使神不救他们，他说，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结果巴比伦王加热炉火，把他们三个人连衣服捆绑丢入火中，抬他们的这些壮士都被火烧死，但他们三人在火中绳子被解开，他们在火中自由而行。但以理也是如此。第六章，这个大利乌王的人因为但以理在王面前，马代波斯王面前得宠，他办事忠心，所以他们想要陷害他。他们就要求王定一条律例，三十天之内任何人都不可以向马代波斯王以外的任何神明祷告。这条命令定了，封印，任何人违背的就要丢入狮子坑。但以理知道这消息，仍然照常一日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所以这些人窥探但以理，就把但以理所做的事情告诉王，王不能更改他的命令，只好把但以理丢在狮子坑里面。第二天王到狮子坑边，他丢进去的时候，他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是次日王到这个狮子坑边来问但以理， 他是否还活着，但依你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天使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为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于是王就把丹以里从坑里把他带上来，他身上毫无损伤。圣经上说，因为丹以里信靠他的神。可是那些陷害丹以里的人被丢在狮子坑中，立刻就粉身碎骨，被狮子吞吃。好，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单单信靠神的话。然后我们看耶稣面对第三次的试探，这个魔鬼就把耶稣带到一个很高的山，在这个山上就把万国的荣华指给耶稣看。我们想，在巴勒斯坦，如果你去过巴勒斯坦，没有一个所谓很高的山可以从山上来看见万国的荣华，所以这很可能是一个异象。魔鬼就在异象中把世上的万国跟万国的荣华显给耶稣看，然后魔鬼就提出他最后一个试探，他说，你如果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魔鬼这个试探是引诱耶稣借着敬拜神的对手来获得权势，这是用一个走捷径的方式避开十字架，来达到耶稣成为弥赛亚的权柄。在耶稣受洗之后，我们已经说过，天上的声音认可耶稣是大卫王朝的弥赛亚君王，但同时耶稣也是受苦的仆人。天上的声音把弥赛亚君王跟受苦的仆人联合在一起。现在魔鬼要引诱耶稣不必受苦就可以接受君王的权柄，引诱耶稣走捷径来得着将来有一天必定是属于耶稣的国度。但神的旨意是要耶稣借着十字架来得着这个国度。魔鬼把世上的万国跟万国的荣华显给耶稣看，可是他没有把世人的罪显给耶稣看。但耶稣来是要除去世人的罪，以此来得着弥赛亚君王的权柄。所以马太福音最后一章，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之前，他给门徒的大使命，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被赐给我了。魔鬼要耶稣走捷径，他把这世界的荣华给耶稣看，却没有把这世界的罪显给耶稣看。但耶稣被神差遣是要来除去世人的罪，借此来得着他弥赛亚君王的权柄。所以这个试探是针对耶稣的使命，在时候还没有来到之前，就要把地上的国度强加在耶稣身上，用立刻可以获得的权柄、能力和荣华来引诱耶稣躲避十字架的道路。不但如此，魔鬼的试探也引入了拜偶像，他说，你如果俯伏拜我，这显明撒旦的本质是要取代神而成为敬拜的对象。所以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严厉地斥退魔鬼，耶稣说，退去撒旦。耶稣知道他的国度不属于现在这个世上的国度，这是约翰福音耶稣对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个世界，我的使者必定要征战。耶稣知道他的国度不属于现今这个世上的国度，时候将到，耶稣逐渐在扩展的国度会渐进地把撒旦要赐给他的这个世上的国度逐渐地毁灭。 耶稣要把他一切的仇敌通通除灭，而使弥赛亚的国度、神的国度完全实现在地上。换句话说，耶稣在他地上传道工作的开始，他就知道他的使命是荣耀的君王和受苦的仆人二者的结合，而受苦是通往得荣耀的必经之路。所以耶稣命令撒旦退去。耶稣这样的命令显出他对撒旦的权柄，他拥有神的权柄。然后耶稣第三次引用生命记，引用生命记第六章第十三节。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十三节有这样的话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这个原文是你要敬拜耶和华你的神。好，所以当耶稣引用生命记来回答，他表明他认识撒旦给他的建议，要他俯伏拜撒旦乃是夺去唯独神才配得的敬拜。所以他就引用生命记六章十三节说，当拜耶和华你的神，但是他同时加上说，单要侍奉他。这是生命记第十章的二十节。无论是以色列这个神的儿子，或是耶稣这一位神的儿子，都不可以转移对神不分心的效忠，他们必须单单的敬拜神。但是敬拜神，我们已经说了，必须以实际的生活表达出来，不是只是口里面唱诗歌，口里面用口来赞美。真正的敬拜要在实际的生活表达出来，那就是把生命的统治权完全交给神。我们生命的统治权完全交给神，完全顺服神的旨意，而不是听从自己的意思。以色列人在被引诱拜偶像的事情上他们失败了，可是耶稣却大大的得胜，并且耶稣维持他对神的顺服，他是神顺服的仆人，所以他说单要侍奉他。今天撒旦也不断以各样的成功、各种帝国的建造，或者以健康跟财富的保证来试探所有的基督徒。可是耶稣跟新约圣经的作者都清楚地表明，跟随耶稣做门徒就必须走耶稣所走的舍己受苦的道路。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他就必须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他说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被收纳视为神的儿子，被领养作为神的儿子，既然为儿子，就与基督同为后嗣。既然同为后嗣，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继承这个产业。他说我们也必须与他同受苦，这样将来我们才可以与他同得荣耀。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试探。今天在教会里面，尤其是这个末世的教会，这个试探是非常厉害的。不但我们要避免这个试探，我们要避免拜各样的偶像。今天基督徒拜的不是有形的偶像，但是各种无形的偶像，夺取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个统治，夺取我们对神完全的降服和顺服。所以当撒旦试探完耶稣，既然耶稣命令他退去，于是魔鬼就听从耶稣的命令离开他。可是魔鬼没有放弃他的努力，他在适当的时候他会再次进行类似的试探。所以我们看到第十六章，当彼得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从那时候起，耶稣告诉门徒，人子必须要被捉拿、被害、被杀害，而且呢，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彼得立刻拦阻耶稣，说：“主啊，万万不可！”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彼得的背后，撒旦继续的进行他的试探，但是经过在旷野的试探，耶稣对神的顺服和信靠已经稳固的建立好了，他已经学会了抵挡撒旦。所以我们看到不仅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彼得认耶稣的时候，耶稣告诉他弥赛亚他是基督必须要先受苦，彼得拦阻他，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我们刚刚说在十字架上所有的人讥诮他，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下来，你可以先救你自己。耶稣正是了为了要救我们，所以他不能救他自己，他必须顺服父神的旨意，他暂时舍弃他的能力，无能的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好，所以最后我们看到天使来伺候耶稣，伺候这个动词是一个未完成式，表示是持续的。耶稣既然拒绝使用自己的能力行神迹，把石头变成食物来解除自己的饥饿，他单单信靠神的供应，现在神就差天使来喂饱他，用超自然的方式来喂饱他。耶稣既然拒绝从殿顶上跳下来，拒绝做这样的事情，希望可以神会照他所应许的差天使来保护他，来帮助他，现在天使神就确实差天使来帮助他，而且他现在被预备好要开始他传道的工作，成就经上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受试探很重要的显明神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在耶稣地上的传道工作和生活中都是接受圣灵的引导，依靠圣灵的能力去完成，而圣灵引导耶稣去被魔鬼试探，试探耶稣的是魔鬼，神是不试探人，但是神试验人。所以虽然魔鬼试探耶稣，但是神却使用魔鬼的试探来试验耶稣，因此圣灵引导耶稣去被魔鬼试探，显明魔鬼和神是不同等的，魔鬼是不是神的同等，他没有能力脱离神而独立自主的来行事。所以我们不用怕他，我们如果艰辛的依靠神，我们就知道神是可靠的。魔鬼无论做什么，如果神不允许，他不能做。不但如此，就算有撒旦存着邪恶的动机，有邪恶的人存着邪恶的动机做出的恶事，神仍然叫万事互相效力，带出好的目的。所以我们看见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很清楚，虽然魔鬼试探他，神是试验他，所以从始至终耶稣坚定的顺服神和信靠神。这使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当我们也像耶稣一样面对魔鬼的试探，要胜过试探的秘诀就在于单单的敬拜顺服神。只有我们不分心的敬拜顺服神，意思就是说接受神的统治，君王的统治，完全的降服顺服他，那么我们用这样的坚定的信靠和顺服来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跑。所以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雅各说你们要顺服神，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自己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上课马太福音，老师就把这个原则告诉我们，胜过试探的秘诀就在于单单敬拜顺服神。那时候我觉得很宝贵，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不明白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活在这个真理里面， 所以许多时候在受试探，我就屈从了试探。但是今天神借着许多许多的作为施行管教，领我更深的悔改，真的是转向神，真的是接受神君王的统治。无论什么事情发生，存着感恩的心，无论什么事情发生，知道神掌管，神叫万事互相效力，真的是存着这样的信心。我发现真的这实在是胜过试探的最大的秘诀，带着能力，撒旦就必逃跑。没有撒旦不能够做什么，他不可能叫我们屈从而去犯罪。所以今天我们领圣餐，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借着这样的经文明白耶稣他经过了试验，证明他确实是神所认可的弥赛亚君王和受苦的仆人。他借着受苦来得着他的国，所以他必须首先为我们的罪来承担这个死亡的刑罚，使我们能够被拯救。他也呼召我们所有蒙他救赎的人接受他君王的统治，跟随他在目前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我们也要与他一同受苦，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将来我们会与他同得荣耀。地上的成功、财富、健康，所有的一切属于今生的都是暂时的。我们的主他可以完全的信靠这位永恒的君王，差他来完成救赎的父，他也知道神的国度一定要实现在这地上，所以他等候神，他先顺服神完成这个仆人的使命，他还要再来。耶稣再来的时候，确实他是那位荣耀的君王，神的国要在这地上实现，他要成为神国度的君王，治理神所创造的万有。所以我们请侍奉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